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岛爆炸案20周年，全澳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新州一男子死于洪水，遗体在车内被发现。香港拒绝对俄寡头游艇实施制裁。黎巴嫩和以色列就海洋边界达成历史性协议。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天是巴厘岛爆炸事件发生20周年，该事件导致200多人失去生命，其中包括88名澳大利亚人。2002年10月12日，巴厘岛蒂帕酒吧发生爆炸，随后萨里俱乐部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这是恐怖行动对澳大利亚人造成的最大生命损失。这些袭击是由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组织所实施。新南威尔士州巴厘岛社区前主席表示，虽然爆炸事件是一场悲剧，但从该事件中吸取教训至关重要。他说，我们总是被教导，我们可能会感到愤怒，但不要去强化它。我们可以开启新的篇章，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我们积极地看待它，就必须接受必须发生的事。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可以用一些时间来反省关于20年前发生的事，也包括现在。这是我们自我反省的时候，从事件中吸取教训，这样就不会再发生了。中立议员正在呼吁联邦政府取消第三阶段的减税措施。在过去的2个星期里，减税问题被热烈讨论。一些人认为政府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公布的预算案中对减税措施进行修改。独立议员莫尼克·瑞恩博士告诉 SBS 新闻，如果政府认为他现在无法改变减税政策，那么需要考虑对税收制度进行更多的结构性改革。他说，我并不反对税收改革，我认为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税收制度进行结构性变革，向前发展。我不认为我们会在未来的1-2年做到这一点，但我认为政府需要对此做出承诺。我知道的是，许多获得减税的人，如果收入超过20万澳元，他们会把钱存起来，而不是置于经济流动之中。而那些中低收入者也许在短期内发现面临一些困难，他们更可能花掉这笔钱，并通过这样做为经济带来刺激。澳大利亚欢迎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外长共商两国间的更大合作。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一份声明中称，澳大利亚与波黑的友谊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长期支持而得到加强。会谈中，双方共同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再次承诺通过散居在澳大利亚的波黑社区加强合作。黄英贤表示，这包括对波黑当地社区的直接援助项目支持，这些项目将侧重于教育、性别、残障事业以及人权方面的发展。黄英贤称，澳大利亚仍然是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长期支持者。他说，我们非常自豪有来自你们国家的人前来澳大利亚，欢迎来到澳大利亚，我们期待着我们的接触，我们对贵国只有善意，对贵国人民多年来经历的苦难报以极大的认同。周二，在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一辆被洪水淹没的车辆中发现的一具遗体，据信为一名失踪男子。这名46岁的男子最后一次是在周日上午11点左右出现在埃辛顿，距离巴瑟斯特约45公里处。当他在第二天未能返回家中后，警官接到通知，开始调查其下落。在查尔顿的坎贝尔河，一辆汽车被淹没。SES 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找到了一具男性的遗体。洪水已经有所平息，但新州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预计将在周三和周四遭遇大雨， 紧急服务部门警告社区保持警惕。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在家里讲出英语之外语言的人士的门诊护理经验明显不积极。卫生信息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家讲英语以外语言的人士称，他们收到互相矛盾的信息的可能性几乎是三倍，而且称他们的护理工作明显组织的比较差。但 98% 的患者称自己得到的总体护理非常好或好。该报告借鉴了癌症门诊调查的最新结果，反映了去年11月在新南威尔士州42家癌症门诊机构接受治疗的8000多人的经历。卫生信息局首席执行官称，这些结果旨在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信息，以继续专注改善护理经验和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由30个国家组成的该军事联盟将在下周举行计划已久的演习，以检验其核能力的准备状态。
On Thursday, I will chair a regular meeting of the new.
他说，周四我将主持核规划小组的例行会议。北约核威设立的根本目的始终是维护和平，防止胁迫和遏制侵略。下周北约将举行其计划已久的名为坚定正午的演习，这是例行训练，每年都会进行，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安全、可靠和有效。该演习每年举行一次，通常持续约一周的时间。演习涵盖的装备包括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但不涉及任何实弹。另外，演习还往往包含常规喷气机、侦察机和加油机。作为一个组织，北约并不拥有任何核武器。在该组织中，核武器仍然在三个成员国的控制之下，分别为美国、英国和法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讲话，感谢他们的支持，并恳求提供更多帮助。在他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俄罗斯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几个乌克兰城市进行了导弹袭击，击中了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并破坏了贫民区。泽连斯基恳求各国领导人的帮助，资助乌克兰建立一个空中防御带。他说，亲爱的朋友们，特拉斯首相、特鲁多总理、岸田首相，亲爱的乌苏拉·冯德莱恩，我请求你们加强整体努力，在财政上帮助为乌克兰建立空中防御，数百万人将感谢七国集团的这种援助。他还建议成立一个国际特派团，观察乌克兰白俄罗斯边境的活动，并称俄罗斯正在把白俄罗斯卷入战争。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继续向基辅提供财政、人道主义、军事、外交和法律支持，并承诺支持乌克兰满足其冬季防备需求。此际，工人们从莱曼的一个集体埋葬点挖出数具用黑色塑料包裹的尸体。当局称，已经从这里挖出了32具尸体，另外还有22具尸体在莱曼郊区的一个森林地带埋葬点被发现。香港表示对目前停泊在其港口的一俄罗斯亿万富翁的游艇无能为力。香港领导人李家超说，香港没有理由基于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寡头阿列克谢·莫达索夫采取行动。李家超说，制裁是单边的，由各国司法管辖区实施。他表示，他只准备承认来自一种情况的制裁。
We will comply with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他说，我们将遵守联合国的制裁，这就是我们的制度，这是我们的法治，我们不能做也不会做没有法律依据的事。莫达索夫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亿万富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他是受到欧盟和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寡头之一。 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德国的首要议题将是管理飙升的化石燃料价格的计划。周二，德国总理肖尔茨在德国工业会议上说，首要任务必须是确保化石能源、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价格回落。肖尔茨表示，他计划在国际会谈中，特别是在七国峰会上，提出关于天然气价格的共同责任。他说，我们组织这次谈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心在所有国际会谈中把相互责任作为一个话题。例如，当我们今天在七国集团的框架内谈话时，也要让它成为一个话题，而且在欧盟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谈判的过程，使价格回落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这就是世界上协调政策的任务。他补充说，正是这种谈判原则导致了1970年代七国集团的成立。黎巴嫩和以色列就海洋边界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结束了在天然气丰富的地中海上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协议涉及黎巴嫩旨在勘探天然气的东端，以及以色列已经发现商业上可行的碳氢化合物数量的水域附近。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是卡里什气田，以色列坚持认为该气田完全属于其水域。据谈判人员称，美国促成的协议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签署日期尚待确认。然而，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总统都坚定地表示，这项协议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在严格意义上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之间有了伙伴关系。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对该协议表示欢迎，并称其为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安全衡量标准。他说，我称赞黎巴嫩总统的这一宣布，接受该协议。以色列希望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黎巴嫩邻国。我们正在推进的协议对双方都是公平和积极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国防机构一直从安全的角度密切关注着北部海上边界的谈判进程。我们没有也不会放过任何一毫米的安全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下调其对2023年世界经济的展望，理由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惩罚性利率和全球大流行的持续影响，对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威胁。这个拥有190个成员国的金融机构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幅仅为 2.7%， 低于他在7月份估计的 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对今年经济增长 3.2% 的预测，这与去年 6% 相比增速大幅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表示，情况会变得更糟。
2023 slowdown will be broad-based.
他说，2023年的经济放缓将是广泛的，占全球经济体量1/3的国家预计将在今年或明年出现收缩。美国、中国、欧元区这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将继续停滞。简而言之，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对很多人来说，2023年的感觉将会是一场衰退。在最新的预计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今年的增长前景从7月预测的 2.3% 降至 1.6%， 预计明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仅为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点50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 0.627 美元、 1.123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498元人民币、4.928元港币、19.998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8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